梅琴的方式来诵读正道的经文，哈该书第一章。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
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乃信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引导先知哈该说：
这殿有什么光明？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却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对你们的缘故，却没有不降甘露，必也不出土产。
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畜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
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
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我们一起来低头为着听道和正道来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我们也常常在读经这一方面有很多的亏欠，在听到这一方面有很多的羞愧。回想我们一周又一周我们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听到，存在我们脑子里的却是那样的少，能够真的激动我们能够来践行和改变的也是少之又少。我们向你来祈求，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再次敬拜的时候，再次听到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抓住，使我们明白，我们借着听到来更加明白神对所加给我们的旨意，所对我们的引领。求神您特别与战牧师同在，使他这样分解圣经的话语，让众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清楚和明白，使这经文，使这真理的道真正成为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养料。我们常常精心计划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却不断忽视我们属灵生命的所需要的话语。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在牧师正道的时候，我们却常常是心不在焉，我们没有渴慕，我们没有警醒，我们缺少敬畏，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去衡量，就像听见圣经的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标准。 他们认为建耶和华殿的时候没到。我们是不是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甚至在这样的方面来犯罪？因此我们祈求您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足够谦卑，使我们足够顺服，使我们像吃奶的婴孩一样如饥似渴来渴慕着真道，也使我们有愿意立志践行的心智。我们常常听到不能够行道，我们祈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逐日敬拜中，在听道中，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得以成长，使我们无论作为个体，无论在家庭中，在小组中，在教会中，在其余的各样团体中，因着我们这成长的属灵生命，就能够做出荣耀的见证。愿神亲自与我们今天的敬拜同在，与在座的主会场的、分会场的、小组的在家庭的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认真敬畏来听到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张勇牧师来主持正道。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案卷的解经，是哈该书。哈该书呢，是圣经旧约的十二小先知书当中的一卷。我们也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在去年的时候，我也分享过一卷先知书，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他所预言的总体的信息，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他是在讲着北国和南国都是至终要灭亡，是吧？也就是说，他是最早来发出这样信息的先知之一。他在预言这一个灭亡，而现在来说呢，这个灭亡已经发生了，耶路撒冷已经被毁，圣殿也被拆掉，整个的以色列人、南国犹大也被掳，而北国呢，远在这南国之前就早就被亚述灭亡。被掳之后呢，人民可以说就是流离失所，寄居他乡。他们曾经的故乡土地已经荒芜，他们圣殿的光已经灭没。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信仰还该怎么持守和继续，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从亚当开始，你发现我们的圣经所记载的圣约历史里边，信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是说一路向上，对吧？明天会更好，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呈现着一种起起伏伏的状态。从亚当到基督，我们之前讲了三讲的关于圣约，亚当之约，之后挪亚之约，然后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最后是到新约的基督的新约啊。这每一个约之间，往往就是存在着一种立约的时候非常的刚强、属灵、火热，然后就开始往下堕落，是不是？堕落到一个低谷之后，又被神的恩典所保守，将他们复兴带起来，重新与他的百姓去立约，然后又好上一阵儿，再之后继续往下滑，呈现着这样的一种模式。你有没有发现，这跟我们信主的心路历程也是非常的像？我们大家是不是信主的时候也是如此？你刚刚信主受洗的时候，你非常的刚强，起初有一种与神的蜜月期，之后就开始渐渐的平静， 后来就平凡平庸，后来就简直就开始往下下滑。到了一个地步之后，也许上帝怜悯你，在你生命中兴起了某一个契机，一种恩典，你就又重新被复兴被点燃，然后好上那么一阵呢，又开始往下滑。所以不见得是信主越久的生命越好，对不对？如果你恰好赶上了这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虽然是十几年二十年，他恰好在那个低谷期，你刚来到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蜜月期火热期，那么看起来你就更刚强，他好像是非常的软弱，是吧？这也是圣经所记载的历史，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这一波起起伏伏，他们在犹大的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起耶路撒冷，想起锡安城就哭了。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盼望，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神的恩典又再次的临到，兴起了一个外邦人的大君王，对吧？兴起了一个外邦人的大君王，就是叫做居鲁士。咱们的圣经有一些版本的老的版本呢，就是叫做古列，是吧？看过这个没有？古列大帝。那正常的这个翻译叫居鲁士啊，居鲁士大帝。实际上这一个人能够明确的在以赛亚书中被记载，就是让你了解到这外邦的历史跟圣约历史也是息息相关的，也是不可或缺的。曾经他们最绝望的时候，很多的先知借着他们的信息鼓励了那个时代的人。比如如果你仅仅是刚开始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你该怎么生活呢？那就是先知耶利米的书信，是吧？我记得我很早以前讲过一篇叫做《巴比伦生存指南》，是不是？也就是耶利米的那封书信，他就是告诉你在那边怎么安居乐业，为那城求平安，静静的等候神的时候。然后在那种全然的绝望，人心已经好像都崩溃了，圣殿故国早就不在了，在那个时候未来何去何从，出了一个先知叫以西结，他看到一个大异象，说是荒原上有枯骨复生，对吧？在鼓励以色列人，我们一切还能够重生，还能够重建。就是在这样的盼望之下，迎来了这一个回归。回归这件事情是挺漫长的一个过程，就像说被掳也有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被掳，回归也是多次、多方、多批次的回归，不是一整个回归的啊！大家需要对这个有个常识的了解。这就是他整个前文的背景，而哈该所预言的这个信息，就是在以色列人已经回归了耶路撒冷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但是他们却还没有完成他们回到这儿的那个目的，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说的。我们看第一节，大流士亡的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里出现了几个人名，大流士、哈该、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大流士是谁呢？我们经常说大家应该多读一点书，即便你是说不能说是博览群书，但至少是不是跟圣经相关的一些个书还是应该去读。比方说这里，如果你没有怎么读过希罗多德的历史，你可能就不知道这大流士是谁，对不对？这位大流士是哪国的君王啊？波斯，对吧？波斯的第几任君王啊？他前任是谁？他下一任又是谁？他儿子是谁？咱们的圣经至少有十卷以上的这个书信，旧约中就发生在波斯诸王所统治的时期。那你知道是哪几个王吗？所以啊，我说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是几乎可以算基督徒的必读书之一，因为那个从另一个角度的翻译就是说波斯希腊战争史，他讲了太多波斯的历史，包括埃及的历史，整个波斯国从一开始到最后他基本都给你有涉及。我这里只能简单的给你叙述一下， 圣经在以赛亚书还有在以斯拉记提到的那一位居鲁士啊，就叫古列大帝，这就是由波斯的这个算是开国的君王，就算是波斯的唐太宗，我这样讲，我们又叫他波斯秦始皇，因为秦始皇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对吧？波斯唐太宗是什么意思？在中国人的这个概念中，唐帝国是不是一个非常庞大，又很昌明，又很包罗万象，又很有这种宽阔的胸怀，可以去海纳百川的一个国度，对吧？然后虽然唐太宗李世民他不是开国的，他父亲这个谁李渊是开国，但是唐太宗是李世民被认为是最伟大的那位唐的君王，对吧？居鲁士也是这样子，实际上从他父亲的这个叫冈比西斯一世开始，波斯就已经颇有势头了，但真正把这个帝国搞得非常的厉害是居鲁士。居鲁士大帝他在任的期间非常的开明，他允许犹太人以及他所统治之下的各民族都去按照自己的风俗文化和信仰去祭拜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宗教宽容政策，居鲁士是真的这样说也真的这样实际执行，他可以说就赢得了各族的拥戴。当然他最后也跟草原民族斯基泰人去打仗的时候也兵败身亡哈，但是基本上他的治下各民族非常的拥戴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波斯这个国到今天对应的是哪一个世界上的国你知道吗？美国。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是吧？伊朗，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在今天中东那一带可以说四面树敌，是不是？别的这些中东的这些阿拉伯国家都看他不起，但是又打不过他，是那个状态。在这些国当中，至少在前些年一直唯独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因为历史上他纪念这一个恩典，居鲁士为首啊，整个伊朗波斯国是给这个以色列人很大的一个恩典。而居鲁士的死后，他的儿子叫冈比西斯，这个人在圣经中没有记载，没有写这个冈比西斯，但是他也是挺有名的，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征服了埃及，他打埃及的时候知道埃及人喜欢猫是吧，就在战场上放了很多猫，吓得埃及军队不敢去动手，埃及就这么灭了啊。冈比西斯攻略埃及，然后在回国的时候他的军队也就沿途的去烧杀抢掠，包括掳掠犹大。因此呢，你看到的这里边哈该所提到的经济的这种问题，有一种可能是被冈比西斯的军队掳掠造成的，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冈比西斯莫名其妙的死后，在波斯国内就有一个建主自称是居鲁士的儿子的一个人起来夺了政权，叫高莫塔，然后就兴起的是今天这一位大流士。大流士呢，他就推翻了这位高莫塔，他成了波斯的下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君王，他所秉承的也是这一个宗教宽容的政策。大流士有一个儿子叫薛西斯，薛西斯在圣经中的名字就叫亚哈随鲁，就是以斯帖记那一位王啊。然后亚哈随鲁的儿子叫做亚达薛西，亚达薛西就在以斯拉记等等尼西米就有提到过了，对不对？尼西米侍奉的那位君王就是亚达薛西，这个你应该知道对吧？好，所以说起码这几个王哈，居鲁士、冈比西斯之后呢，高莫塔、大流士，然后亚哈随鲁，然后亚达薛西，这是你要了解的一个必备的背景知识，要不然我们的先知说发生在哪一个年代和框架下，你完全时间线就乱了。我们今天很多的信息跟时间有关系，比方我问你，刚我们说了有六个圣约哈，那我问你，哈该这个信息发生在哪两个圣约之间呢？这个问题你能够答上来吗？这个时候大卫王在不在？不在了。确定吗？不确定啊。 大卫王还在的话，能让有圣殿被辱吗？对不对？这是大卫的新之约和新约之间的那一段时代，甚至你可以说就叫做旧约和新约之间的那段时代，两约之间的时代，对吧？两约之间的时代，很多的先知书是不是都是在两约之间啊？所以这个是他的时代背景，以外邦人的年代来参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波斯诸王，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伏笔你要记得。等一下我们要提到一个信息，你不知道这个背景知识，你读到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100%理解错了。等一下你就知道啊。所以这个居鲁士，就是这位大流士哈，他就等于是居鲁士的，实际上是娶了人家的女儿啊，也以这个身份上位。他本来就是个波斯贵族，但是他也就得了这个地位了啊，大流士。大流士秉承的这个政策呢，你后来知道他也是遵循居鲁士的宗教宽容政策的，但你现在需要明白一点，这个时候哈该说咱们回去马上重建圣殿的时候，他可没有明确的大流士的这个旨意的啊，你要记得这一点，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先和后，人家说了你现在可以回去建，你去建了，和人家并没有说你可以建，你现在说上帝给我话了我就要去建，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对不对？你记得这一个。再说这个神叫哈该，这个先知哈该，他的生卒年这都不详，没有太详细的信息，只在以斯拉记的5章1节提到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啊，这是两位在圣殿被掳重建之后的先知哈，哈该和撒加利亚，但是只说他叫先知哈该，没有更多的信息。哈该这个名字，哈该在圣经的这个原文当中是叫节日节期的意思，节日和节期的意思，他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名副其实，因为哈该书整个的这四个信息有3个都是在犹大的节期日发出的，比如第1章1节这里提到的6月初1日，不过你要注意，这里的6月初1既不是阳历，也不是中国的阴历，这是犹太历哈，这是犹太历，大致上比今天的阳历晚3个月。实际上，这个6月初1日你换算成阳历就是8月29号啊。但是我们还是按他的说法来说哈，犹大的6月初1日，他的每一个初一都叫做月朔，月朔就是每个月。你知道月亮啊，朔望那个意思，对不对？满月是15，月朔就是那个没有月牙那个时候，对吧？新月的时候，月朔也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啊。每逢月朔安息日，记不记得这个话，对吧？这是一个节期。然后呢，第2章1节提到的这个7月21日，7月21日是祝棚节的第7天，因为祝棚节就是犹太历的7月15开始的啊。持续7天，第8天严肃会，所以他是在祝棚节的期间来去讲这个道理的，这是一个信息。再然后呢，2章18节提到的那个9月24日，这就是18年前圣殿奠基的那个日子。而在这个9月24日有2篇信息临到了哈该，哈该也讲给百姓听，这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节期，然后他的主要信息都是在几个节期发出的，还是很好记的，对吧？这就是哈该的人生使命，他可能就是被上帝命定，就是生在了某一个节期，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节期，我自己要从一个文学化的角度解决，我觉得会不会就是正好18年前圣殿奠基的日子，哈该先知诞生，然后这些老先知一个个都是噤若寒蝉，不敢讲话，然后18年后一条好汉，我们少年先知哈该出现了，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成人礼，就是宣告这个信息，也许这是文学化的想象啊，但总之这18年间没有先知说话，直到哈该出现，他多大年纪我们不知道，但他确定的生在一个节期，要不然不可能叫节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哈。然后他对犹太人讲的几个信息也在节期发出，好，这就是哈该。至于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大家应该比较了解了啊， 这是被掳回归之后的犹大省长和犹大的祭司。祭司当然毫无疑问，大祭司是亚伦的后裔，亚伦支派的，对吧？我问你，所罗巴伯是谁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他现在虽然叫省长，但是以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等于是我们的王族的后裔，对吧？他实际上等于好像某种意义上的国王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行使的是这个君王的一种角色，虽然他叫省长。但他什么时候成省长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是第一批回归的。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就提到了这个所罗巴伯约书亚回来，但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省长，他的前一任的犹大的首领叫做舍巴萨，叫舍巴萨。他什么时候接替舍巴萨成为了省长，这个圣经似乎没有明确讲，但总之到了这个时候，哈该讲话的时候他已经是省长了，是犹太的这个行政的领袖了啊。再往下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圣经的话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字字你都要来去注意，包括他的语气，他的称呼。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跟他的百姓立的约，所有的这六个约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句话，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是不是就这个？所以当神说我的百姓如何如何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这是我约中的子民，这是我所恩待要拣选使用的人，对吧？但他现在说的是这百姓说，这些百姓讲话，这个说话就把你当外人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已经不说这是我的百姓，他说是这些百姓说，你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个话本身已经在说你们是被约之民了，对不对？你都不足以被神在圣约中再称呼你为我的儿女，我的百姓了。这叫百姓的被约。他们在什么事上背的约呢？就在于他们说的这句话，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里有个前因后果，你要知道尼希米建的是圣城，以斯拉开始领导说的建的是圣殿。这个圣殿的根基，圣殿的根基是在18年前就已经立定的，就是在居鲁士的这个年间，居鲁士下令之后，第一批回归的人就开始立地基，之后是不是就有一些人开始去攻击搅扰，于是圣殿的工程就停了，对不对？停了多久呢？停到了这个时候，18年整，停到了大流士的年间啊。这就是圣经的这个历史的背景。那么百姓停了18年之久不去完成这个建圣殿的工作，你现在在问他为什么，他现在说的就是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么什么时候时候才到呢？犹太人在等什么？他们是不是在等政策改变？因为你看居鲁士允许你宗教自由建圣殿，可是之后冈比西斯虽然没有说，但再往后被搅扰之后上告给波斯王之后，波斯王似乎就默许了这种举报，就你们就停止不能再干了，对吧？但实际上最高的那个国策居鲁士定的并没有改变过，对吧？那你们这是在等什么？等政局改变吗？你要说等政局改变，现在是大流士王的第二年六月初一，那么是不是你18个月前来去那个契机比较好呀？正好是波斯国内动荡的时候，最动荡的时候你也没有趁机去建圣殿啊，对吧？或者你们在等什么？你后文看到似乎他们经济出问题了，是吧？那么是不是犹太人在等待生活有改善，我们攒够足够的钱，或者我们彻底的安顿下来，或者我们现在人口稀少？这个时候你注意啊，在耶路撒冷这所谓剩下的百姓只有2万人左右，人的确是不多，我们是不是在生养众多，等个2代3代，等人口充足了以后再来建圣殿？所以他们到底在等什么？还是在等那些逼迫我们当年举报我们的那些仇敌，等他自然死亡，靠死他们？ 没人敢骚扰我们了，我们就敢建圣殿了，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们不知道，这项原因，以上的原因可能都有，可能都有，甚至还有人可能会举属灵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在这个被掳时期回归后，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精神来源、精神资源，是不是就是先知的信息，对吧？耶利米的信息，包括以赛亚书一部分的信息，包括以西结先知的信息等等，都大大的激励安慰了他们。刚才我们说，以西结先知有一个信息叫做枯骨复生，这个使他们愿意去起来回归圣城，重建圣殿。但是以西结先知在他的书信当中，在他的书当中最后的几章，你有没有点印象？以西结书最后几章讲的是什么？讲一个新圣殿的意象，记不记得？一个新的圣殿，是不是让你拿一个尺子怎么量，然后这儿是怎么个构造，讲的非常详细，对吧？也就是整个那几章一个共同点叫做新的圣殿是上帝亲手所造。哎，这句话对不对？新圣殿一定是上帝亲手给你打造的，对吧？是对的吧？但是如果你出于一种错误的应用和解经，就会变成说，好，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建圣殿，因为新的圣殿是上帝亲手所造的，怎么能我们盖呢？这就是犹太人可能的一些理由。然而上帝自己对你讲话的时候证明你那个解经是错的，对不对？实际上那样的一个新圣殿的意象，也许是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实现的，对不对？你现在的工作是把你现在明确呼召你回去建圣殿的这件事完成。总之，无论是属灵的理由，是政治的理由，是你经济的理由，还是什么理由，一切都是借口。总的一个意思就是，犹太人认为神家的事儿优先级不高，在我的时间表当中放到最后去，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对吧？没有人认为神家的事最重要。实际上在他们所有人的判断当中，心照不宣的一个恶意的默契就是神家的事最不重要。这就是神说，你们不配称为我的百姓，这些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没有到来。这个时候叫两约之间，大卫的国已经亡了，而弥赛亚的国还没到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人心是最容易去怠惰懒散的，最容易专顾自己的，这就叫做末世的一个光景，末世的景象。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也是，很多人在感慨前几年经济还不错，那疫情前，可是你回不去了，对吧？将来那个好的时候会不会有？就算会有，你现在没看到，这就变成了所谓的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又把握不住当下，这人就活的是非常痛苦了，就非常容易怠惰迷茫躺平，什么都不干，就像这个犹太人的样子，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人的样子，这是非常类似的，历史就是在这样重复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味的在批评这些百姓就一无是处呢？其实也不是，起码你刚才读完了就知道，一章的结尾这些百姓是不是悔改了？这百姓不是一无是处，他们现在就需要的是激励，是上帝的话，哪怕是严厉的一种鞭策。这些百姓固然是不好，但是他再不好，他也就像那个水面行走的彼得一样，彼得从这儿往空中往过走，走几步掉下去了，水面上掉下去了，看起来有点出丑，对不对？但是难道坐在船上的人就可以嘲笑彼得了吗？你是不是连这个水面你的迈都没迈出去啊？现在这些剩下的百姓为什么好比这件事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在这儿胆怯，不敢去盖圣城修圣殿。你是不是人家至少还回到耶路撒冷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在哪儿呢？在波斯呢，对不对？是不是还在外国呢？不肯回来，在外国已经安居乐业了，当年被迫润出去之后，现在不回来了，对吧？你记不记得我讲以斯帖记的时候，我讲了最多的就是以斯帖记为什么不出现上帝的名字， 因为你无论以斯帖、莫迪改你做了多大的事情，当然上帝可以使用你莫迪改作为好像是一个宰相一样帮助了很多回国的人，但是你们为代表的大多数的犹太人，你根本没有回应上帝呼吁你们的回归圣城、重建圣殿的这个真正的圣约主旋律，你没有，对吧？所以这些回去的人无论如何他再软弱也比那些留在波斯的大多数人强。我们在这教会里边跟大家讲上帝的话，我们大家有的也都很软弱，也都很怎样，但是无论如何你来到这里就比不来的强，就这个意思，对吧？只要你来，只要你还到耶路撒冷了，无论你人多少，那么上帝的话借着先知借着教会就还是可以有机会到你这里，你就还给自己留了一个悔改的敬畏的重新去翻转的机会，让你的心被改变，能够得着激动，得到力量，产生那种信心中的共同体行动。所以这些的犹太人也有他的好处，他即便软弱他也是在圣城软弱的，对吧？那时第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是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很多的传道人分享哈该书时候特别会注意到的一点，也是大家注意到的一点。也许你会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不是叫天花板，哎，不是，我今天的题目误宁叫做时间表或者叫做时间差，我们讲的是时间不是天花板，但这个形象非常的生动。你们自己住的房屋有天花板，这个指的是在那个时代住的一个像是豪宅或者至少是个不错的房子的意思。最通俗的说，你至少你的房子还有盖儿，对吧？可是圣殿现在就是个地基，对不对？圣殿现在是十八年前立的那个地基，在那个地基上怎么完成宗教仪式呢？整个翻祭坛可以献祭，仅仅如此。现在犹太人的信仰已经是一个地基上的一个坛就来代表了，连会幕都没有，更没有圣殿。而且人心会很容易习惯这种简陋，习惯这个就觉得这样也可以，意思意思就得了，是不是？可是上帝这里却明确的讲了，你们住豪宅让我住废墟，是不是这个意思？上帝住在废墟啊，你们都住在豪宅里啊。圣殿连个柱连个墙连个盖都没有，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豪华的房屋里。我之前讲阿摩斯书的时候，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也提到你们这些人贵胄都住在那种什么象牙雕成的床上边，是不是？都把自己家搞得挺好，圣殿呢，信仰呢，没有人去注意，没有人去关心。所以第五节上帝就说了，你注意第五节和第七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吧，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里没有说你省察你的心，因为你的一切行为当然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这里说的是你那个可见的行为。别找借口，别说你什么原因，我只告诉你，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就是后果，就是你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那个地里撒了20斤的种子，各种的灾害一来，年终的时候收割的时候一看，收了12斤，你还亏了8斤，对吧？你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的把工钱装在了破漏的囊中。我们刚才说了经济出了问题，什么原因？一个可能是被这种来回的政治左右了。你想从波斯到埃及打仗，是不是你这个以色列是必经之地啊，必经之路啊，军队来来回回回回来来，把你这儿当战场了，所以这个地方肯定是被这些军队有掳掠有伤害，这是他们的这个问题。一旦周边的国家有战争，即便是战争没有直接在你这儿发生，是不是一样会带来这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是吧？这就是这个年间发生的事儿。而比这个更加厉害的是自然环境就出问题了，年景不好， 对吧？天气、水这些都不好，但是无论如何，最终这些都是出于上帝的，是上帝在执行圣约中的祸，那个惩罚。最终原因是来自上帝，所以你们才这么穷。也有人会说，能住得起天花板的房屋好像也不是那么穷啊，不至于这么穷啊。但这里就有两个点了，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这个兜就跟漏了一样，你这个钱包就跟漏了一个破漏的囊嘛，对吧？你存不住钱，是不是？这叫做通货膨胀。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真没钱，他真没钱，拿他仅有的钱还得先修自己的房子，这是不是显得就尤为可恶了，是吧？因此无论是哪一种的原因，人心他们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没有饼，而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他的心得不着真满足，是因为没有敬畏上帝的道啊。所以第七节上帝再次的重复，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是行为不是语言，因为真的悔改一定是有一个具体的行动的，而不是一号抽象的空洞的念头。真实的悔改敬畏一定是你的灵魂和身体联合起来的一个行动，故此要省察的是你们的行为。什么行为呢？你们的问题在于说建圣殿的时候没到，上帝说的悔改的真行动，你们应该有的行为就是现在就去建圣殿，就是这样，对吧？而且非常的具体，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你想没想过，在那个年代设身处地想一下，为什么非得建圣殿呢？哎，咱们就比较小型的小组的方式，隐秘的方式，我们私下的方式，就整个地基上面整个坛，偷摸的早的半夜去的烧个羊不就得了吗？咱的信仰能维持住不就得了吗？为什么非得要这么引人注目的搞一个圣殿出来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不知道明哲保身遮盖自己呢？上帝为什么非得让你作死呢？非得要建一个圣殿呢？非得要集体敬拜呢？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不明白，仇敌比你都明白，仇敌比你都明白。什么意思呢？因为在那个时代，犹太人那个时代，一个有圣殿的民族那才叫民族，否则你就叫群众。一个有圣殿的这个群体那才叫团契，否则你就是个团伙，你被人瞧不起，你是一个散沙，你不值一提，连群众都不算。古代一个词叫做群盟，流氓那个王，你知道吗？就那个字儿，你不配成为一个共同体，你没有你的信仰的标记物，没有共同的一种价值观，对吧？故此你必须在那个时代建圣殿。所以说比没有圣殿更可怕的是百姓已经习惯了没有圣殿，而只有在那个年代，只有有圣殿才代表有神与你同在，因为那是上帝的居所，有神的祝福和护佑，你才能发展，你才能传承，你这个共同体才有意义。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圣约的标记，那是大卫之约和新约之间，那是旧约和新约之间圣约的标记，就是圣殿。你不建圣殿，就等于向人宣告我放弃了信仰，我们这个民族自我解散了，自己绝育了，自己在灵魂上自杀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的仇敌不把你当回事儿，你们不值一提，不值得对付，因为你都不是个民族。这就我说的，仇敌比你都清楚。所以 哈该的整个这个哈该书的信息一言以蔽之，就是呼吁百姓要信守圣约，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而且这不只是一个空话，不是说咱们一起立个约就完事了，得有行动，具体的就是把圣殿建起来。如果我们在属灵拓展一下，就是你心里的圣殿也要建起来，你外在的圣殿也要建起来，重建圣殿，地基立好了还不够，你光信了个主，听了个福音的基本信息还不够，地基之上要把圣殿的完整的这个房子搭起来。所以先知的呼吁，哈该先知就像讲道一样，很清楚很明确，他不是在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能再犯罪，你们不能再这么懒散。我不懒散我干什么？我的悔改怎么叫悔改？我怎么才能是叫做信守圣约呢？人心有时候至少有一部分的百姓还是愿意去听从的，他们需要一个很具体的指导，我要干什么，对吧？那么先知哈该就很清楚地告诉你，你们要上山砍木头。你要说你是神家的人，你们是一个大家庭，神的家，你们是个 family， 那你就得上山伐木累，伐木伐到累，你才是 family。 要干正事儿，才能够证明你真的悔改了，你真是神家的正经人。所以我们说没有一个具体行动的那个悔改都是空谈，是自欺欺人。你说我悔改了，让你上山砍木头你又不去了，你就没有悔改，就这么简单。你说呀，是呀，神的家好荒凉，我们要建教会，我们要来去再去敬拜怎么样，现在说好，我们现在没有房子，你到具体去找一下呀。哎呀，这个我没时间，谁有时间谁去吧。那你谈什么悔改嘛，对吧？就这个道理啊。再下来的信息，下一个又再重复了一次，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里的顾原文是叫做奔跑那个奔哈，你们个人却奔自己的房屋，圣殿在东你往西你家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的优先级搞错了，你的方向搞反了，神的殿最优先。我们经常说五月花号，那些清教徒下了船到了北美，第一件事是个人给自己家去整柱子整天花板修个房子吗？是先修教堂的，对不对？甚至很多人自己都是露宿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的旷野里，也要先把教堂盖起来。你就知道那个真正被神使用的有真信心的那个共同体，他很清楚优先级，对吧？一个民族他优先先盖什么，就能够显明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这一个所在的这个区域什么建筑最好，就显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的最优先级是什么。据说日本人所在的每一个地方那个学校是最豪华的，而这些有信仰的群体他们的教堂是最豪华的，那法国人可能他们的歌剧院是什么最豪华的，而某些地方是政府大楼是最豪华的，对吧？这就叫做价值观，你先建什么。当然也可以是这个地方任何公共建筑都不豪华，豪华的都是个人的私宅，你就知道这叫做一片散沙的地方，对吧？没有任何公共性了。所以说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我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这就叫违背圣约的咒诅。具体来说就是申命记28:15开始讲，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律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 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其中的第二十二节就叫耶和华要用烙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干旱、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上帝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们现在所承受的一切是在那个几百年前就预告给你们的违背圣约的祸和咒诅。好，这个话说的非常的清楚简单。哈该先知讲到，你要按照这个字面信息，最慢最慢的讲十分钟也说完了，对吧？可见道不在乎长短，不在乎甚至是内容和文辞，在乎是不是上帝讲的，人心是不是预备到那个地步。我们看到还是有个好的结局。你注意哈该这个道是讲给谁的，这个信息是传递给谁的，是给百姓讲的吗？实际上他是给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讲的，对吧？然后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领受了这个信息，再去把它用各种方式传递到剩下的百姓那里。毕竟两万人，古代也没有今天的说互联网，也没有短信群发，还得用一点功夫去传递到个人，是不是？把这个信息传递下去，感谢主。那么这些剩下的百姓都听从了耶和华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就存了那敬畏的心。所以你注意这个场面哈，先知哈该对君王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讲话，然后他们在一起的向百姓再去传递这个上帝的信息，于是百姓悔改了。旧约是这样的分工，到了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就同时是所罗巴伯、哈该和约书亚，是不是？他是自己将这三个职分都在他身上，向他的百姓讲话，他的百姓那真属于他的人就悔改了。耶稣同时是这三者，而在今天他将这教导和治理的责任与能力就是托付给了他的教会，是借着他的圣灵，对吧？这就是今天教会存在的意义。于是当百姓敬畏之后，我们相信他们就去动工了，对吧？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就来去对百姓讲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一个应许了，这就是上帝要兑现他圣约的标记了。神与你们同在是叫什么来着？大家都知道那个词，以马内利，对吧？以马内利的真意在这儿就给你呈现出来，最终再到几百年后，在耶稣的年间就与你同在了，有童女生子，他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们同在，对不对？因此这话都在不断的预言呢，呼之欲出的弥赛亚的到来。最后是耶和华激动了这些人，他们来为神的殿做工。这一天是在6月24日，隔了多少天？23天，不容易的。那个时候通讯没这么发达，对吧？百姓23天之内20000百姓都通知到了，而且大家都来到这里做工了。你听到和来到，这几乎是第一时间采取的行动，对吧？而且你还要注意一点，为什么甚至了解农业知识都是重要的？在犹太的日历当中，6月份正是最农忙的时候，也就是说百姓等于是抛下了手中的农活，抛下了手中的工作，全部上山砍木头来了。这就叫真悔改，对不对？真正的悔改，他们再也不去把自己的优先级放到最先了。今天这个地里的庄稼我宁可不要了，我就要来响应先知的话，响应上帝的呼吁。我们就是要悔改，就是要来建圣殿。这么迅速，这就叫真悔改，是神动工了。而且哈该传讲的这个福与祸的圣约，也让百姓认清了这是非利弊，他们也就在顺服还是悖逆的选择中 选择了顺服，所以我们一定要记明白这里边的几个时间问题。我想说到三个时间差，第一个就是从他们被掳到他们回归，这是多长时间？70年。实际上你有没有想过70年是从哪儿到哪儿算70年的？第一次的被掳是公元前597年，第二次是586年，第三次583年，这是三次的被掳。而随着居鲁士推翻了残暴的巴比伦，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然后去让他们允许回归建圣殿，那是公元539年。实际上597从最早到539加起来你也没有70年，对吧？可是那个仅仅是回来重建圣殿的根基，然后就受阻直到了今天这个信息发生的日子，这是18年后了。这一天很精确的可以考证出来哈该讲话的这个6月初一日，就是公元前的520年那个6月初一日啊，这就隔了70多年。所以说这个70年就是对整个这个时间，从被掳到回归，回归中的建圣殿，直到最后的建成，这样的一个70年。实际上从这个第二年6月24日开始建圣殿，建了4年。以赛亚记第6章15节记载说，大流士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殿修成了。这是第二年，只修到第6年，对吧？修了4年。哎，我要问你，这个圣殿就是新约时期耶稣带着使徒们建造的那个圣殿吗？不是吧？这圣殿又毁过一次，后来是吧？实际上第新约建的圣殿，那是这个大希律修建的，对吧？好，受阻了18年，直到了亚大流士的第6年修成了。所以你想想，这18年发生了什么？在那个70年，我刚才说了，你所能做的就是在巴比伦好好待着，生儿养女，种地，祷告，对吧？为那国求平安。那你回国之后应该建什么？就是建圣殿嘛，这就是你的使命。那么是国王下旨让你停工的吗？还是说基层自作主张呢？但无论如何，你借着包括这个信息，包括撒加利亚书的信息，你清楚的知道所罗巴伯尤其是约书亚他软弱了，是不是？他们陷入了软弱。我的意思是告诉你，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是18年前就回来的，这18年这两个领袖在干什么？还是说他跟舍巴萨交接的时候受了什么影响？还是这个时候仇敌的攻击特别剧烈？还是说他们看到了百姓那个软弱低迷的状态，自己也被连带着软弱低迷了，以至于动弹不得，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但总之结果就是，直到哈该先知出现讲话，从这两个领袖到百姓才真正被激动起来，才悔改了。不过这里的仇敌攻击这件事儿，打开你的圣经，以斯拉记的第4章，这里边有一段记载，这里的仇敌攻击是不是这个仇敌啊？第4章6到23节，以斯拉记，你就用10秒钟快速的看一下，10秒钟而已，你快速的看一下。总之这仇敌又写信了，又告状了，怎么样，对吧？是不是这个事儿？不过你要注意，这6到23节的这个事儿是哪一个王的年间，就看一个时间。是不是叫亚达薛西啊？你有没有看到？ 一到五节说的是这个他追忆以斯拉，你要注意，以斯拉本人是亚哈随鲁亚达薛西那个年间的人，比哈该要晚了好几十年的啊。他在回忆几十年前那个重建圣殿的那件事儿，他说到大流士这些王子等等。然而现在的六到二十三节，他突然讲的是他那个年间的事儿，是以斯拉那个，就是哈该几十年之后的事儿。亚达薛西的年间，又有人在攻击，在受阻，于是就停。然后二十三节之后，他又转回去追溯当年的事情。所以我说，你要不知道一点犹太这个波斯年表、波斯王表这一段，你就会认为好像这些人是就是哈该的年间在攻击的那些人。不是的啊，我想说的意思是，圣经它是古代的书，可是它却与你今天有关。上帝的话它不会改变，以斯拉也是这样的，他追忆那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儿，是为了要回应他所处的年间遇到的完全类似的事情，被攻击。这个被攻击，你仔细看了六到二十三节，回去找时间看，是这些仇敌不与他建城墙，不是圣殿的问题，对吧？所以你别弄混了，时间有时间差的。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历史都是为了谈当下的，你讲童话也是为了说当下的一个应用的现实的，越是看起来虚幻的，他有可能会说的是更真实的，越是你借着历史说事的，才可能对你今天的这个事情让你更清楚的了解。以斯拉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才在以斯拉记的六章十四节有一段非常有文学性的历史记载。以斯拉记的六章十四节，这里边他说的是跟我们今天有关啊，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你要注意，这里边犹太人是有一个组织架构的，先知对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讲话，所罗巴伯、约书亚肯定是把犹大的众长老叫到这里，好像小组长一样，是不是？然后众长老才吩咐他所牧养的百姓，对不对？传达的很好，这些人被哈该和撒加利亚的信息所感，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你注意还有个亚达薛西的旨意，怎么可能哈该去遵行一个七八十年之后的亚达薛西王的旨意呢？这从时间上是不合理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话的意思恰恰就是在告诉你，他是要借古讽今的，对吧？他想说的是，你今天的这些人听到了祭司先知的话，你们是否也能够来去明白神的心意、王的旨意，能够让我们来去做那顺服悔改的行动？这就是以斯拉讲话的重点了。所以这是个第二个时间差，十八年，对吧？七十年是被掳到回归，回归开始立地基，中间就断了，又到十八年后，先知哈该横空出世，才开始重建圣殿。这十八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从领袖到长老到百姓，全都软弱。你说他软弱，他比那些留在波斯的还刚强。他出来了，他来到真的神的教会、神的圣城、圣殿，可是他又软弱，吩咐那事他又不干，这个活得多么纠结，对吧？所以这十八年这个时间差也值得你特别的注意。以斯拉去借古代的事说他那个时代的事儿，我们又借着哈该和以斯拉的话说我们今天的事儿，这就是讲道的意义，对吧？这就是我们读经的真正该应用的原因。然后悔改，这个时间差是二十三天，是吧？六月初一到六月二十四日，通知到全体百姓，做出反应，非常的快，也就是叫做立刻顺服，立刻悔改，没有迟延。你一旦犹豫和迟延，就代表这个悔改，你就准备要打折扣了，你就准备要兑水，你要作假了，你要找借口了，就是这个样子。顺服就是立刻执行的，对吧？ 百姓就在那个年代能够立刻执行的最快速度就是23天，不代表你今天说我有23天的一个犹豫空间，不是，你今天听到的那一刻就是你要悔改的那一刻，而且这个悔改是要真的付代价的，真的要付代价的。刚才说了影响你的农活，可是这个经济的代价还是小，更要命的是外在的逼迫和政治的代价。实际上哈该呼吁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没有大流士明确的命令和旨意的。你要看圣经以斯拉记的五章的1到2节开始，以斯拉记6章是说建成了，你看5章1到2节，那是先知哈该一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话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犹太人说劝勉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信息嘛，对吧？以斯拉说的就这个事儿。然后呢2节，于是撒拉铁尔、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约修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看到没有，神的三个职分预表的这个都在建圣殿，是吧？这说的就是今天这个第一章的信息。可是那么一帆风顺吗？3节说，当时河西总督叫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将是让你们建造的殿修成这墙呢？他们便告诉他们建造殿的叫什么名字，然后再往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上了一个奏章举报了，是不是？说请大流士王来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件事儿。他们号称说居鲁士下令让他们建，然后他们现在又建了，他拿前朝的圣旨要来执行今天的事儿，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注意这个举报是很容易成功的啊，是不是？亚达薛西年间什么的有一些类似的举报就成功了嘛，对不对？而且大流士王，你要是这里为什么不能引述希罗多德的历史，你要真的看仔细，你知道大流士王上位多么的凶险，他们7个波斯贵族联合的把他选出来的，用民主的方式选了个独裁者，他先得摆平这6大贵族的这个关系，是吧？又搞定了很多的事情，他那个当政的头几年东征西讨，忙得要死，日理万机。这才是第2年6月，他那个刚刚安定了一点，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你觉得国王会在意这么个小事吗？你想会不会就是基层给你拦住了，说就这事儿不早就说过了不能见，或者怎么地就完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上帝的动工的方式是什么？以斯拉记的最后那个6章就告诉你，哎，这个大流士王真的把这当了个事儿，是不是？到处去档案馆找是不是居鲁士王说过这个东西，完了他还在自己首都没找着，他是在一个马代省的一个什么行宫里边找到了一个云备份，对不对？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副本呢？那个圣旨上面果然有居鲁士这个话，于是他才降旨说，对，有这个事儿，所以你们这些人不可以阻挡，得让他们继续建。故此你明白吗？这件事多么的奇妙。哈该让大家建圣殿的时候没有王的命令，至少没有金上的命令，是吧？他们有的是18年前的居鲁士王的命令，可是后来不是被基层的举报拦阻了，不能干了吗？国家大政策是宗教自由的，可是这个基层就不让你信呢，于是他们就18年就不信了，不敢聚集了。哈该激励他的时候没有王给你说哎可以建，而是他们先去建了，先去建的时候这帮家伙什么达乃啦，什么波斯乃都开始又举报他了，对吧？但是国王在百忙之中真的去执行这件事儿，而且你想这个政局变动之后那档案损失的多厉害，你以为今天数字化存储啊，对吧？他居然还发动人各省的各地去找，各处档案馆去找，找到了这个备份，多么不容易这件事儿，你想是不是？所以今天的几个应用，我想第一个就是你需要了解你左右的局势， 但是你在属灵的事上的决定可千万别被局势左右。你要了解左右的局势，但你别被局势所左右。你要注意神的话是最优先级的。他做事的方式是什么？是让你干你就干，你一干敌就乱，他乱他就乱举报。但是上帝会掌管君王的心，他掌管大流士，让他在百忙之中不厌其烦的去找备份，然后来确认犹太人做的是合乎国策的。这是上帝动工的方式，多么的奇妙。所以如果先知这时候不讲话，百姓在这儿说圣殿的时候没到，他在等什么时候？也许他就是在等听说大流士王非常的开明，和我们居鲁士大帝一样开明，听说新班子有新风气，他们为了振兴经济，为了去促进各民族大团结，有可能会让我们重建圣殿，所以我们再等等，我们等大流士王明确的降旨，我们再这么干。听起来天经地义，是不是？那你就等又没个头了，因为你不去见仇敌就不举报，仇敌要不举报，王就注意不到有这个宗教宽容这个事儿。他注意到这个事儿，他说对呀，我们得宗教宽容，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他凭空的拍脑瓜子，突然哎，我搞个宗教宽容吧，我把这个先帝居鲁士的政策一个个落实吧，他不得有个优先级吗？民不举官不究吗？是不是？你下边有个事儿，他才能给你执行吗？这是上帝的逻辑，不是这百姓的逻辑。所以什么叫时候？百姓说时候没到，上帝说时候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个词之一也叫做时候，是不是？你读新约，耶稣的道成肉身本身就叫做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他就不能在这个律法彻底被废之后再生，要不怎么拯救律法之下的人？他就生在律法下，又走出了律法外，就将这律法内和律法外的人都可以拯救。包括耶稣去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说门徒你们去牵那个驴，他要问你为什么，你就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到了，我和门徒在你家守逾越节。包括他妈妈说哎，给他们变酒吧，耶稣说妇人我和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耶稣讲了很多时候这种话，是吧？然而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他却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如今真正拜父的用心灵诚实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时候。所以我要你回想一下，耶稣什么时候拯救的你？是在你特别刚强属灵的时候吗？是在你觉得你万事俱备了，只差一个呼召，耶稣说来，我就说好，是这样的吗？根本不是，对吧？罗马书怎么讲的？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你这个软弱也是神定的，耶稣就是在你还是罪人，根本不认识他，最软弱甚至最犯罪的时候就为你死了，这就是他定的时候。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同样，唯有你在现在你还如此软弱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你，神的呼召和能力就显明了。你要特别刚强，那就显得是你干的，就因为你现在特别软弱，神的呼召临到你，你就悔改，你就激动了那敬畏的心，像这个哈该之下的百姓一样，这就显明了神的能力嘛。所以耶稣没有等你改好了才道成肉身，没有等你刚强了才让你信主，他就是在你还软弱还犯罪的时候为你死的。他不挑时候，你也别挑。呼召和悔改，感动和行动之间那个时间差越短越好。犹太人用了23天，你呢？ 如果你是现在就听见的，23个小时都太晚了。你可能有自己的时间表，像犹太人一样，让我再多种一点，再多收一些，我家天花板再掉个顶，我的粮仓再满一些，我的钱包再鼓一些，我银行存款那个数字再长上个几个零，我的时候就到了。可是神却说的是，你那个工钱都装到了一个破钱包里，都漏了。你攒钱干什么？当你的心不以圣殿、不以耶稣、不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你就偏了。比如说，我攒钱要养儿女啊，我要送儿女上最好的名校啊，我要上名校，我就得买学区房啊，我就得攒钱呢。你说的天经地义，你有没有觉得这知道的钱叫做漏了？你辛辛苦苦是比别人多挣了几百万，买了个学区房没了，孩子上辅导班一年十几万没了，就这么卷到高考，你攒那点钱全没了，就漏了。就像你拼命的去工作，拼命的透支了你的健康去工作，为什么这么辛苦的工作？为了给自己能买上一个最高的医疗保险，然后到你50-60岁得偿所愿，你用上了，你全用上了，你住院全额报销，非常好，住院。那个没有医保的人辛辛苦苦，现在都86岁了，你看我天天还得干活，他还能干动活，你羡慕他，他羡慕你，你那钱全漏了，没有用。我们不买学区房，我们不上辅导班，我挣的是不多，我花的也不多呀，对不对？这就是上帝的道呀，这就是上帝的逻辑呀。你的时候是认为你再多挣点钱，再积攒点多，你攒的越多漏的越快。上帝的供应总是及时的，所以说悔改、信主、激动你、敬畏、起来、眺望、复兴，这些别挑时候，圣灵感动了你，你就悔改。省察自己的行为，就像哈该所说的这些百姓一样，这些百姓从他们建圣殿根基到他重新开始建圣殿隔了18年，我们的人生有几个18年可以等候？如果你现在就感到被激动了，那你就立刻起来挖木头去，上山行动起来，就像所罗巴伯、约书亚时代的犹太人一样。18年，这又是老一代人过去了，新一代人起来了。然而不是老人像旷野时代一样死了，那是40年。这里的老人软弱的像所罗巴伯、像约书亚一样，被圣灵、被上帝的话更新了以后，也能够来焕发他的第二春，对吧？也像新人一样起来动手了，所罗巴伯、约书亚一样去建圣殿了。故此不要挑这种时候，扔掉你的时间表，认真看神的时间表，别给自己的反复软弱留地步，不要在你的听道和行道之间刻意留了一个魔鬼的时间长，免得你终究就错过了，最终就赶不上了。当你有行动之后，你会立刻的得着上帝给你的确据，就像上帝借着哈该对百姓讲的，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众人也当依靠着基督耶稣这位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这个哈该、所罗巴伯、约书亚所共同预表的这一位，我们也要得着这确据和能力，生发你信心里的真行动。我们也要来重建圣殿，一个是你个体的圣殿，就是你自己，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它一定要干净，要圣洁，不可沾染污秽。之后呢，你也要来起来建立大家的这个圣殿，是那可见的，是公共的敬拜，是那个空间，是那样的聚集，这就是你的悔改的标记。要圣洁是你个人，要相爱是说跟你的教会弟兄姊妹， 这样大家才叫做真正的在建圣殿。你里边的圣殿和你外边的圣殿，真正的圣殿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你们拆毁我三天重建起来的，对吧？依靠的是他。如果我们是基督的圣殿，你就当来跟随着基督的时候，信守着基督的圣约，然后基督就照着他那以马内利的应许，就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我们都能够来明白，这是他的应许，是他能够给我们这行动的力量。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求你将那感动耶路撒冷剩下百姓的心，你也感动如今在这个国度当中所剩下的你的百姓的心。主啊，我们似乎有时候有属灵的骄傲，觉得我们比某一些的自称基督徒的人刚强，因为我们在合神心意的教会中。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清楚的明白，我们更加的软弱，因为我们虽然人出来了，心却眷恋着世界。我们虽然是似乎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里了，我们却迟疑惧怕，不敢去真正的建立圣殿。我们无论是心里的圣殿，我们不敢建立；我们是公共的圣殿，更不敢建立。我们怕自己没有了犯罪的快乐和自由，我们怕自己在这公共的领域被逼迫被羞辱。主啊，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就像那时代的人一样的悔改，就像那以斯拉去继续那他之前几十年的事情的时候，明白的话也是对他说的。我们也一样，我们将这那两约之间的话，我们也清楚的知道他透过耶稣基督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愿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众人有那信心中的真悔改，有那悔改的真行动。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